弟兄姐妹灵长，宋代的诗人苏轼写了一首的诗，在哪里说，人生到处知可识，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子沼，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的一生像什么呢？有人说人生好像梦一样，也有人说梦像人生。苏轼告诉我们说，人生好像一直的鸿雁，来回的往返，不停的奔驰，一生里面留下一点点的沉寂，但不过像一只飞行的鸿雁，偶然它在雪里的上面留下轻轻的爪痕，但雪梨上的爪痕转瞬之间就会消化得无影无踪，留下的是雁过长空，影沉寒水，虚无缥缈的转眼而逝。引起我今天跟你们思想诗篇九十篇的，其实是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位中年人来美国20年，挨了20多个寒暑，两个女儿，一个进了大学，一个刚完成了高中，一切都稳定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有一位太太去年为了关一个的车门 garage 的那个门，突然之间终止，这被截去一段，她也不晓得，发现手上飞了一个东西出来，她叫丈夫跟她来找，原来她手指截了一段。后来终于找到那一根截去的手指，拿到医院的里面去截剥，但是因为夹扁了那根截去的手指，所以截剥不了，手部麻痹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有一个年轻人经过一连串的挫败跟沮丧，他暂时决定离开神一点的时间，跟神分道扬镳。发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使我心情有一点的低落的感觉。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小学的时候信了耶稣，从小没有后悔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够强，那是我的神从来没有给我后悔的机会。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路程都不同，但是我想不是因为牧师，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是我们今天还在这道的上面来继续的奔驰，不是因为人，那是因为神的灵不断的扯励我们，感动我们，以致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主的恩典的里面继续的往前走。生命的成熟没有捷径，也是一条漫长的路径，神要我们跟着他的脚中与他同行。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诗篇九十篇。有人说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诗篇，是一篇智慧的诗篇，因为他论到人生的种种。请我们在主人面前安静仰望神继续对我们讲话。天父啊，你的儿女敞开我们的心灵，仰望在你的面前，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跟我们在你面前等候的心。天父，为你名的缘故，求您对我们讲话，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的路途的上面，您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天父啊，您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每个人。天父啊，请你用你的爱子的宝血把我们每个人的遮盖，特别在台上的父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到您，也使我们不听到别的声音，只听到您自己的声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我们一道看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道来念好不好？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亘古常在的主，亘古常在的主。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道念，预备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没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首诗歌，这首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这令我们不住忍不住的向摩西来发出一些的问题出来。我们又问摩西说，你怎么晓得在盘古戳开之时神已经自有拥有呢？难道你见过神吗？难道你亲眼看过大地怎么样形成吗？难道你看到海水怎么样从地土上冲出来呢？难道你看到那个形成那个瀑布泉源湖圈洋海的过程吗？你为什么有这个的把握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你为什么有这个把握这样写？你怎么样知道从亘古到永远就已经有一位独一的神存在着呢？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理性和知识的上面来推论，来证明有一位神的存在。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狂妄地说，我们是宇宙的主人，命运在我的手中，我不需要神，神并没有存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要认识那一位已经存在了神，其实十分简单的事情，这是敞开我们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倒空自己，你就可以与神相遇。人跟神的相遇只在一个地上，一个点上，信心跟谦卑的态度。对摩西，对所有的信主的人来说，神的存在是不用证明的，只是他就已经存在了。更加不在乎你跟我信不信他，因为他实在是存在的，而且是他主动的寻找我们，向我们显现，也对我们讲话，以致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愿意敞开心灵成为他的门徒。信仰是一种的关系，也是不断的一个经历，不断的经历神。摩西一开始就用了埃及的臣民对法老称呼的一个的独特的称呼， My Lord, My Master， 我的主，我的神，承认这位神对我有绝对的主权，我属于他，他也属于我，这一位是我的主，是我的主人的那位神，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阿拉巴克阿伯拉罕开始，以色列民就晓得，若不是神的眷顾跟神的怜悯，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不可能在旷野的里面漂流而不至于烧灭的。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旷野是一个危险重重的地方。写了不久的过去，我们当中有30多位的跟着黄牧师到圣地去旅行， 经过那一个广大的旷野，你就晓得那是个危险重重的地方。在旷野的里面埋藏了许多的许多的猛兽，许多的毒蛇，许多的昆虫，他们白昼躲藏起来，晚上就出没，他们弱肉强食。白昼是热浪比人，令人容易中暑脱水，但晚上却是寒冷无比，使人的体温来失调。四周都是黄沙万里，人容易迷失方向。在旷野的里面，一旦刮起风暴，更加无处可逃。它可怕的地方可以把整队的骆驼队完全的祸埋了。在风暴过了之后，连踪影都寻找不到。除了大自然的危险之外，还有隐藏埋伏在山岭间的土著部落，他们神出鬼没，常在夜间来袭击旅客，使人冷战难防。但是因为神是世人稳固的居所，因此他们可以在主乐里面找了保护，找了应庇。人生就好像在沙漠里面的行旅，有想不到的危险，有想不到的变幻，随时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的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因此纵然在沙漠的行旅的里面，神的同在，神的福庇还是临到仰望他的人的身上。亘古常在的主是第一个段落，我们看第二个段落，请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短暂的人生。诗人谈到人生，请我们一道来念这段的经文，第三节到第六节，预备来。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三节所用到的，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尘土，这个字跟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不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是同一个字，但是原文的里面用了另外的一个字。原文在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使人归于尘土，归于这个字是 sink back， 是沉默在大地的里面。尘土在诗人摩西所写的第三节那里，是用一个 crush 压碎的一个字。这好比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Titanic 那只船，它撞上了一个冰山之后，它船窗满了水，先是断为两截，最后是船尾倒在中的来沉没在海洋的里面。这是那个沉没的意思，是压碎的那个意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生命为何短暂？生命为何愁烦？在最近有机会跟短宣队到法国去，在法国的时候，我们碰到有两批很特别的人，一批是刚结婚不久一年两年的在年轻人，有一些是从越南去，有些从香港去的。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不要孩子，他们已经决定了，大概有五六个家庭不要孩子。为什么呢？他们说生活很苦，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 在苦的里面来长大，是生活在法国里面的人，有名是花都的一个地方。你说年轻人有这个感这样思想吗？奇怪，我跟一些少年人在一起，大概有二三十个少年人，他们竟然说了一件事情，说他们长大，他们结婚，他们一定不要孩子。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少年人，他们说长大之后结婚了一定不要孩子。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太苦，是来自十二十三岁的孩子。我问他们说，你看了什么的苦，你尝了什么样的苦，他们只是说不出来，但是他们说人生没意思。他们还问我第二个问题，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么多苦楚，我生在这个世界，我信了耶稣，为什么神不把我立刻接到天上去，这么免了这世界上很多的苦楚。我真是奇怪，这是少年人的人生的里面，活在巴黎最先进的地方，竟然对人生充满了那一个的愁烦，充满了那悲观的意识。也许我们可以相信亚当犯罪之后带来的咒诅，带来的绝望，使人的人生的里面是蒙蔽了一层的阴影。摩西用了许多的言辞来形容人生的短暂。第四节说，如已过的昨日，昨日到今天多少时候？24个小时。如夜间的一惊，有2个小时一惊，对不对？2个小时，我想我老人家会清楚一点。我们这一些的这一代的人，一惊是多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第五节说，人生如水冲去，暴雨的洗擦，河流的泛滥，一下子就没有了踪影。第五节说，如睡一觉，你睡多少时候？有人说我要12个小时，有人说要7个小时，拿破仑说我只是需要4个小时就行了，但是还要需要睡觉。7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都是睡一觉。第六节也说了，人生好像早晨生长，晚上枯干，早上晚上多少时候？12个小时。第九节也说了，人生好像一声叹息，你的叹息有多少？无论你怎么样拉脱你叹息的声音，5秒、4秒、6秒，最近的，再没有办法可以拖下去了。第十节说，人生如飞而去。你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人生是多么的漂浮。在这次我听到法国有一个的地方，有一个买房子的方法，非常奇妙的。那买主他跟那一个的屋主，他们签了一个月，也许这个房东房主是一个年老的人，这买主就规定了每一个月要给他一点的钱。好了，当这个的房东，这个屋主，房主离开世界之后，他就立刻可以拥有这个房子。那这个的买卖的方法，在一些的村落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的，因为年老的房东他可以有一笔的收入，每一个月都有一笔收入。但买主呢，也可以占一个便宜，就是要是他早点过去，就早点拿他的房子，也没有规定有多少的钱才可以买到那个房子，只要他离开了，我就可以拥有了。有一个年轻人46岁，就跟一个90岁的老婆婆在律师楼签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合约。那合约的规定就是，这个年轻人 Jenny Coleman 要每一个月给这个老人家$500美金。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好像古堡一个房子，每一个月给他$500。那到这一个的 Jenny Coleman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拥有这个很大的古堡的房子。于是这个年轻人就觉得非常非常满意了，因为看90岁的老人家还可以有多久的时间呢？很快我就拥有这古堡。 31年之后。为什么你们笑？你们都看过这个故事了。这年轻人已经77岁了，77岁，老婆婆的古堡他一天都没有进到里面去住。他付了18万6000美元，甚至阻碍安息了，他已经离开了，他没有住到那个古堡的房子一天。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婆婆102岁还没有离开世界，的生命比他还长，他77岁就不在了。这老人家121岁仍然在世，他是世界上活得最长寿的人，每个月都拿他500块钱美金。哇，这么便宜，是他便宜，不是这个人便宜。人生你可以打你的算盘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来拥有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想什么都要得什么。但是生命无常，无论你的算盘打得多么的好，计算多么的美妙，但生命要来的终局要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挽留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这样，所以世人第三个段落说求神赐下智慧给他。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一道的念好不好？第7节到12节，预备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烧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谁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的内心的里面感觉到人生是短暂的，人生的背后过着之后又怎么样呢？他感受到神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那是一个使人恐惧跟战惊的日子，面对神的审判。诗人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烧灭，这个烧灭这个字就是消耗尽尽，一点都没有余下的。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惊惶这个字就好像一个沮丧惊愕，好像一个军队面临着溃败的时候，那个败了，完全已经失败了，在那个战争里面让敌人来鱼肉，让敌人来歼灭，那个可怕的情况。我们因你的怒气而烧灭，因为你的愤怒而惊惶。第8节那里说我们的影儿，你将我们的影儿摆在你的面前。影儿这个字就包括了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被蒙蔽了的罪恶，却在神的念光的里面无法的逃避。因此世人非常非常的惧怕，他的人生就好像来一个谷底。他说无论是70岁80岁，其中可以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而去。世人有一个警惕的心，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发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使他惧怕，因此他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有一个智慧的心，懂得反省自己，看到自己里面的黑暗跟那个盲点在哪里。你有没有留意一件的事情？当你打开在圣经的在历史教会历史的里面，有很多古教父，有很多古代的伟人，他们有很多的忏悔录来写了出来，就是他们在个人安静退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都留心，他们都看到自己内心的深处里面那个黑暗的一面。我常有一个感觉，这一些的古教父他们生活敬虔，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刻苦的生活，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降到最低，把生活的条件降到最低。但是奇怪，这些人常在神的面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有什么罪可承认？我常心灵的里面有感觉， 到底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越靠近神，为什么越成有一点的有一点过不过去的事情，这坑就在哪里，他们非不要在神面前对付清楚，他们不让自己能够安息下来。我想一个人越靠近光明，越靠近神，是越懂得神的心意，越看到自己心灵里面的黑暗，就好像诗人一样，他越靠近神的时候，他就给神的亮光，神的光所光照，他认识自己，他是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格外的怜悯，格外的宽容，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你光照我，以致我里面的隐恶被显露出来，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可以欺骗神。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需要求神怜悯，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反省的能力，求您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当世人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施恩的主，施恩的主，十三节到十七节，第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一道的来念，预备来。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临时我们受苦的日子。在最后的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世人有四个愿，愿您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来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您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您建立。施恩的主是第四段这段的经文。在第一节的里面，摩西很大胆的来宣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的做我们的居所，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你这是我藏身的地方，你是我的居所。在这一段诗的最末了的一段，他也用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勇气，祈求神止息他一切的愤怒，向世人来施恩，抹去他一切的刑罚。第三节说，神曾经斥责人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尘土，但在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摩西用同样的说话来呼求神说，求您转回，向我们施恩施怜悯。第九节那里说了，尽管我们所经过的日子，按我们的罪行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当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第十四节说，让我们可以早早保得您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即使过去的十年日好像一生的叹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当神的怜悯我们向神归回的时候，那我们的劳苦则不至于突然，不但是懂得神的作为永存，并且在他的祝福的底下，我们可以跟他一同的同工，我们为他所做了功，他能够建立，不至于消灭，以致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都可以在万变的时代里面得到稳妥。人生有很多的改变换，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仰望他的时候，神必然向我们来仰念。最近有机会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来主日学里面来查考先知何西雅书。在何西雅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把自己预表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丈夫。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便捷的一个妇人，她虽然是何西雅先知的太太，但是她的心却 另有所爱慕，甚至他自卖自己。但是神吩咐先知要把他追回来，买回来，用重价买，把他买回来，倾家荡产的把妻子买回来。其实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一个受伤的一个丈夫，他恋恋不舍他的太太，要把他来重新买回来。何西雅书第二章那里有几节是非常宝贵的，他说，我必永远聘你归我为妻，以仁义慈爱公义聘你永远的归我。神的爱何等的奇妙，当人愿意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必定施恩，神不永远的怀怒，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我看到有一个的见证非常感人，跟你们分享。 John Plummer 是美国驻越南的一个 空军的上尉，他曾经接受很多项的分章，他是一个越战的一个英雄，越南战争的英雄来的。1974年他退役回美国之后，他整天就泡在酒吧的里面买醉，他流连在风月场所的里面，两次结婚而离婚来收场。因为在他的心灵的深处的里面埋藏了一个很可怕的回忆。 John Plummer 1972年的时候，当美国跟北越还在痛苦的一个拉锯战的里面，他有一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说轰炸在靠近北越的一个庄邦市，在那里是屯了有很多的北越的大军跟战车。庄邦市的骑的地方，它是非常靠近越南一条的村落的。在轰炸之前，指挥部证实了在越南那个的庄邦市里面的人都已经逃避了，没有人留在那里。因此 John Plummer 他就要率领一队的战机向这个庄邦市来施以猛烈的汽油弹跟炸弹，要把那个地方夷为平地。他接受这个命令，也执行这个命令，只是很短的时间，整个庄邦市都成为火海，北越军受了很大的重创。但是三天过后，他从报纸里面就看到一个很可怕的逃图，一个照片，我想很多人都看到。这是一个9岁大的女孩子从火中走出来，嚎啕大哭，全身的衣服完全烧光了，她的身体严重的烧伤。下那个图片的下面就说，她是美军来袭击庄邦市的时候无故的越南的女孩子。 John Plummer 一看到那个报纸之后，他立刻很可怕，很惧怕，他的良知来控告他，他所做的恶行使他非常心里面那苦毒，充满了自怨自爱。他退役之后，他就生活在酒精罪恶的里面，黑暗的日子一年过了有6年，完全的绝望。在80年底，他就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孩子，他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这给这个女孩子的温柔跟体谅真诚所影响了。有一天 John Plummer 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他为什么6年来他生活在一个绝望痛苦的里面，因为他轰炸那个庄邦市的时候，连那些无辜的老百姓都受到灾害，所以他一直讲一直哭，哭得很厉害。当他流泪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也陪他一同的哭泣。这个女孩子抓住他的手，接纳他心里面的苦楚，并为他的祝福，为他祷告。 Plummer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跟我遇到的哭泣遇到的来为我来祷告呢？终于过了一段的时间，他就承认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John Plummer 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也不能够再过着黑暗的生活了。他觉得神给他有这个能力站起来，他努力着投身上界，他在 Virginia 来工作，这个女孩子就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结了婚，又过了十年。90年代 John Plummer 他感觉到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于是他把他所有的事业都卖光了，他又进神学院里面去受栽培，就成为一个牧师来牧养教会。但是18年之前庄邦士那个事件还是使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心里面还是为着18年之前所做的事情，他非常的疼痛，非常的难过。又过了6年过去，96年的一个晚上， John Plummer 在一个电视的里面突然之间就看到一幅的图画照片，就是72年的时候那个严重被烧伤的女孩子，九岁的女孩子张开双手那个嚎啕大哭从火中走出来，这个图片在电视里面重新来出现，他整个人都吓了一挨了。那个新闻的报道员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女孩子名叫潘金福，如今长大了，结了婚，他住在 Toronto， 并且生有一个儿子。哈，为什么他还可以活着？他还活着，我要见他，我要见他。这是 John Plummer 第一个的感觉，看到这个女孩子已经长大了，她现境如何呢？他要看她。但是那个感觉是非常复杂的，怕，想见又怕见。几个礼拜之后，他一直找很多的 internet 来找潘金福的消息。在72年的时候，他发现很多的资料出来了。当那个轰炸的时候，全个的庄邦士都成为火海。潘金福跟他的家人逃到街头上面，就给那个汽油弹来炸到了。他两个家人立刻的烧回尘埃，因为很高的日。高热时，潘金福的衣服完全的烧去，他的下巴挪到了胸口，他的左手粘在他肋骨的旁边，因为太热，他的皮肤在粘在一起，血肉模糊。摄影师 Nick Wood 就把这个照片来拍了下来，拍了下来，立刻 Nick Wood 就把他抱起来送到医院的里面去。没有一个人认为潘金福可以活下去，他在医院里面住了1年零2个月，经过很多次的手术，他慢慢康复起来了。康复之后怎么样呢？北约把他拿去了，北约他复原之后，北约就利用他来作为反美的一个宣传的工具，派他到古巴去。你看美国人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对我们的孩子，这潘金福就在古巴的里面竟然认识了一位越南的男孩子。他们两个人又被派到那他们结了婚，在古巴的里面结了婚，他们就到莫斯科去度蜜月。从古巴到莫斯科的旅途的里面，他们要经过加拿大，飞机要加油。加油的时候，这一对年轻人就逃亡了，寻求政治庇护。他们终于住在 Toronto， 并且在那里信了耶稣。终于在1996年的11月 ，John Plummer 牧师跟潘金福两个人在华盛顿 DC， 在越南军人的坟场里面来会面。John Plummer 对潘金福说：“我非常抱歉，我非常的抱歉。”我没有心要伤害你。潘金福说：“我原谅你，我原谅你。”24年来 ，John Plummer 一直逃避那回忆，一直逃避那个自救感。神使他终于可以看到他曾经伤害过的潘金福，两个人 因为在主里面，他们可以彼此的来饶恕。潘金福说，我原谅了你，我已经早已原谅了你。你有没有一些时候做过一些事情，连你自己不能够原谅你自己的，有没有？我想我们都会有。有些时候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爱，我们最疼爱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流泪他哭的时候，只是我们也哭了。我们看到别人受伤害，其实我们自己都受伤害，甚至我们都不能饶恕自己。但是有一位，他常常敞开他的手来接纳我们，他对我们说，你可以重新开始，我原谅你，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诗人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没有生出，地与世界你没有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的神。你有没有在人生里面觉得生命无常，变化无常，你需要有一位神掌管你的人生？你有没有想到，在你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过犯是你想不到的，你明明晓得不应该去做，你却做了。有很多力不能胜的地方，你需要有一位神加给你力量。你有没有想到，短短几十年的年间要过去，谁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呢？愿您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您建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您对我们讲话，得着我们的心。要是我们活在这世界的上面没有指望，求你把您自己来赐给我们。要是我们已经认识了您，引领为我们人生的至宝，就让我们活在你的亮光的里面，活在您的带领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为你燃烧尽情。求你恩待，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